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本期是我看了叶小时同学老师的《逃离焦作》有感，来聊一下为什么现在互联网上热衷于无产阶级扮演游戏，以及作为一名左翼青年，为什么要支持自由派？乍一听可能感觉非常的炸裂，但是这是很有逻辑的，请诸君听我细细道来。首先，我们来说一下什么是无产阶级。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分法，无产一定要是无生产资料，也无资本，其唯一的谋生手段是出卖劳动力以换取工资的工人阶级。其中没有土地、工厂、商号这些，意味着即使是农民，最穷苦的农民，只要他拥有土地，他依然不能算作一个无产阶级。这个不仅符合理论，也非常符合我们的现实。大家可以看一下，大部分来城市就业的农民工和普通工人阶级的思想是差很多的。他们很多人赚够钱以后，都会去老家盖房子，依靠着老家那些地，他虽然活得不是很好，但是也能活下来。对他们来讲，城市只是匆匆过客，很少有人真的想要在城市定居的。而且，无产阶级唯一的谋生方式是靠出卖劳动力，依附于资本雇主。之前有很多网上说什么中产阶级是没有的，只有无产阶级自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这个是完全的一派胡言啊，一派胡言。因为很多中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只是为了过得更好在那里努力，他其实完全可以把自己的生活标准降低下去，靠的收房租的那点钱让自己有个糊口的工作，他的革命性是没有很强的。而且大部分中产阶级也有稳定的积蓄或者财产，经济并不是很脆弱，只要他不要老是去借款，把自己搞得现金流很紧张就可以。那么没有政治权利这个在国外，我们说国外吧，就是国外很多无产阶级他是有政治权利的，因为他可以在议会媒体当中有自己的投票，因为他可以选择自己支持的议员来代表自己的声音。有很多人他一谈到国外容易混为一谈啊，有很多人就觉得啊，国外什么你竞选个总统要花好多钱了啊，普通人怎么可能竞选成功总统？你拿澳大利亚来举例子，你要是就是想竞选你们区的议员，其实根本不用花什么钱。你自己拿个板子，一个一个人上门，靠一年的时间去跟他们说说你的各种执政理念，只要他们认可你，就这一个区你就马上能当上这个区的议员。只要他们真正的认可你，那他们不认可你是你自己的问题，对吧？因为很多澳大利亚这些社区的老头老太或者中年人，他平常也不怎么看那些政治宣传，他们就选自己本区的议员，所以说他们看的还真就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理念，以及你这个人平常在社区里面的口碑怎么样。你别说穷人能当上议员了，留学生都能当上议员，有很多人都能当上议员，只要你愿意去干这个政治的活儿。在澳大利亚最主要的问题是，大部分人认为这个工资太低了，他不太想去当议员，他想让别人替自己发声。其实大部分国外的人是不怎么爱见政的，因为政治是可以直接参与的，一旦可以直接参与以后，就只会觉得这个很烦，很少有人会天天在网上见证见证见证， Reddit 里面老哥除外，只有关系到他们自己切身利益的时候，他们才会去参与政治，和那些自己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很少有人会去浪费自己的时间。而且在当时那个年代，他这些无产阶级都是被组织于工厂、矿井等大生产体系当中，现在像这种工人是越来越少。一定要注意啊，就乞丐、靠救济的人，还有一些分逼不正的学生，并不属于无产阶级，因为他们没有参与到社会生产过程中来。真正的无产阶级都是要被资本盘剥的对象。所以说现在还有无产阶级吗？比较典型的无产阶级就是工厂流水线的工人，这是最符合经典定义的无产阶级。作为自诩左翼青年的人，所以说可以去多接触一下他们，和他们唠唠嗑，是最符合经典定义下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呢，这些从他的职业上说是，但是有很多的快递员、外卖员，他有可能在老家也是有房的，也是有资产的，也可以把自己的资产出租，然后赚到一些糊口的钱，所以说他们其实并不符合经典定义下的无产阶级。但是由于大部分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很少有阶级跃迁的机会，就很难让自己通过利滚利彻底摆脱劳动，实现财富自由，所以现在的语境下也可以把他们归为无产阶级。还有公司文员、客服、底层程序员，这种是有争议的，虽然他们依赖工资，但是有阶级跃迁的机会，因为他们大部分并不是体力劳动，而且作为大公司文员或者客服还有程序员，他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当上一定的中层阶级领导，甚至还能有一些人成为高管。那么一旦他成为高管以后呢，他其实他相当于一个剥削别人的人存在了，就领导们干活干得很少的， 所以说我真觉得有的时候有很多无产阶级把人家一些厉害的中产阶级归为无产阶级，有点可笑啊。就是领导并不累哈，大部分公司的领导都过得相当之轻松，而且很多领导他们也都是从底层升上去的。所以说这些人能不能算作无产阶级是有争议的。个体户摆摊人这个不能算作无产阶级啊，因为他不是资本雇佣的，他是自己给自己干活的，这个不能算作无产阶级。还有自媒体，还有一些直播带货的底层博主，高层博主那就是资本家了，我们不谈这些人。就是这些底层博主呢，他也是有争议的，因为很多自媒体也是自负盈亏的嘛，就是你自己赚钱，你也没有被别人剥削。但你说你又没有被这个平台剥削，就确实我也是借用了平台的设施，我才能把我的这个声音发出去。那你说平台算不算掌握了生产资料，而我没有这个生产资料？很难定义，所以这个是有争议的。房奴、车奴这玩意儿有资产的，甚至有一些人还雇保姆啊，这些根本不能算作是无产阶级啊。学生，用峰哥的话来说，学生最烦人的。所以说现在在中文互联网上有很多人是以马之名发饭圈之言，做中产之事行躺平之道，是一种无产阶级扮演游戏，大量的存在啊，已经可以说是一种亚文化现象了，就经常在那里自称自己是工人阶级，还发明一个词语啊，也不是发明吧，从日本那里学来了一个词语叫做社畜。但是很多这些自称的人啊，你一问，要么是学校里面学生，要么就是什么公务员的国企员工了，或者一些就还有甚至还有些大厂的人说自己是什么社畜了，工人阶级的，其实都是小资白领的一员啊。而且在舆论当中，这种无产阶级扮演游戏经常会在争论当中变成互相把对方开除出无产阶级。比如说经常比惨啊，就是一个说自己很惨的人，结果发现他买了一张409的显卡，就会说装什么无产阶级，你能是无产阶级吗？就早早的就陷入到了这种左派大清洗的浪潮当中。很多人只是作为打工人，他感觉到了一种情绪上的苦难，但却把这种情绪上的苦难上升到了阶级意识。其实这也和我国的教育制度有关系啊，大家就只是了解马克思主义，其实并没有深入的教过马克思主义的任何理论。哪怕是上大学的时候，也有很多人会把马原那本书当作就是一个水课去上。哪怕是考研的时候，思想政治对马克思主义原理这本书的考察也不是很深入。所以有很多人并不能完全正确的判断自己的阶级定位，所以就形成了这种扮演无产阶级，并且把它作为身份资源的现象。那么说到无产阶级争相比穷呢，就要说到叶老师的那个大作了，就是说《逃离焦作》。当时我看到一个弹幕，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说叶老师08年都能去北京了，那根本不算上无产，就是这种无产阶级互相比穷的现象真的是屡见不鲜。我认为他的理论根源就在于是马主义对无产阶级的正当性赋权，认为无产阶级啊就是最先进的阶级，干什么都是对的，所以大家都争先恐后的去当这个无产阶级，因为只有我是无产阶级，对吧？我干事才都是对的啊，我的思想才是最正确的。但是叶老师本人也有这样的问题，比如说他说逃离山河四省是无产阶级的宿命，很多县城婆罗门会回去继承自己的资源，这个就纯有点阶级叙事了。那么我也是山河四省出来的哈，你也可以说我用身边统计学，但是我也确实了解了很多，我周围也有很多很多的人，不同的省份都有。一个到底要不要离开自己家乡的抉择是一个单纯的选择问题，并不是阶级问题。真要说到县城婆罗门，那最婆罗门的，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自己地方实权领导的孩子都在哪里。当然他们并不能算作是县城人，因为很多县的实权领导并不是本县的人，他们只是到这儿来当一个领导，到点了他们还是会走的，有可能还会高升，不留在本地也很正常。不过即使是所有人脉和权力都留在本地的，也不是所有的孩子都会回去，这个真的和个人的选择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有很多人他学习成绩不好，他在外面没选择。就拿叶老师的男朋友来说，家里面人不想把他送到英国吗？想要把他送到英国了，他没学下来呀，他回来了，就是是因为他自己没有这个选择，他没办法在外面活下去，那你还不如回来的，对吧？所以说这是一个个人能力和你个人选择的问题。那你说他要是我们做个假设嘛，那学习成绩特别好，直接去耶鲁读了个全奖的博士，那他会回来吗？那肯定就不会回焦作了呀。但是你说他一个读书好或者读书坏影响他的阶级吗？不影响。 所以说它是一个你的选择问题，而不是说你的一个阶级的问题。无论出生于哪个阶级，实际上来讲，在县城里面，阶层更高的人，反而他们的孩子更容易获得更好的教育，并且他们也可以负担得起大城市的房费。实际上，这部分人的孩子出去的是要比所谓的无产阶级要更多的。就拿我身边来举例子，也有很多人他在外面找不到工作，尤其是这两年工作形势不是很好，他也就回到自己的家乡了。因为在家这边最起码不用付那个房租嘛，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这个中国阶层社会九分论。那么我在这里就不赘述了，它分析的还是比较深刻的，虽然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了，事情已经有了一些的变化，但是它可以给你提供一个视角，就是阶级不是只有那么几个阶级，什么中产啊、无产啊、什么资本家了这种，它是有很多不同的阶层的，尤其是随着经济形势越来越复杂，这种各种各样的阶层人做出的抉择也是非常的繁复的，你很难去说一概而论。尤其是我在这里说一下，焦作并不是县城，我不知道叶老师具体在哪儿，因为焦作市区不是县城。就那我们就打开一下谷歌地图嘛，大家也可以看到，你这个焦作市区面积还是很大的，而且也有很多的楼房，道路规划也挺工整的，还有公园什么的。那你同样是在焦作，你要住在这种村子里，一个学校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可能生活就差很多了，对吧？就是它即使是同一个市，也有的人会认为自己是县城，有的人不会啊。就不要说焦作了，甚至我们拿大家口中说的那些大城市来说，拿天津举例子，一个生活在天津市六区的，对吧？你看这多繁华，道路这么多，要什么有什么，还有丽思卡尔顿呢。但是同样是在天津，你要是住在了冀州，那你说这冀州和焦作市区比，这街道讲道理也没比焦作好到哪儿去，我甚至觉得有可能还不如，对吧？你说你要是住在一个冀州的什么大刀剪营村，你住在这地方，那你说他是县城上面吗？对吧？他户口本上他也是天津人，一问就是大城市的，但是实际上他也属于县城。就是这种笼统的概念，就有无数的反例可以去证明。不过这也是一种政治动员口号，它可以动员到一些认为自己是县城少年的人。那么我们回到这个无产阶级扮演游戏上来啊，就是为什么要扮演无产阶级？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嘛，就是舆论的道德高地，就是我是无产阶级，就是一种绝对的正当性标签。而且当今中文见证互联网上是不鼓励炫富的，有一种伪下沉的存在，就有很多人会装自己没有钱，就是给大家拍那种反差感的视频，尤其是 B 站啊，其实小红书好很多，小红书大家对这个富人的容忍度是很高的，但是近两年也受这个风气的影响，也有人开始在下面阴阳怪气了，然后这个时候就有一些中产的用户，比如说大厂的那些员工们，就开始说自己也是无产阶级，在那儿办惨了，就向下认同了，天天说自己加班累，结果一看年薪上百万，这种人特别多，我都认识好几个。第三个我认为其实是最重要的，是当代青年的心理普遍焦虑，就是这些人他的生活虽然体面，但是阶级上升困难，而我国又是一个把各个社会阶级的欲望都充分调动起来的一个社会，在这种社会下每个人都是非常痛苦的。有很多人会去抨击印度的种姓制度，但其实在种姓制度那套体制下，大家是没有这个心理上的焦虑的，因为你也不用焦虑，你怎么努力你都上升不了。但是正是因为大家有这个想上升的可能性，也是因为大家想要去再往上盘一盘，所以就会导致自己的心理有一些焦虑。实际上这部分人他们反感精英，反感精英什么？他们认为这帮子精英，你凭什么能成为精英，对吧？最经典的一句话，世界就是个草台班子，你和我是一样的，那你凭什么成为精英？所以他反感这些人，但实际上他们也看不起底层。当遇到真正的无产阶级来争夺自己的利益，或者说是说什么点个外卖然后出去吃个饭的时候，又不愿意给那些服务的人员更多的钱，所以说这就是一个既反感精英也看不起底层的心理。这种上升焦虑并不是革命意识。就简单的来讲，如果我今天直接给你一套大城市的房子，年薪50万的工作，你觉得你还会是一个左派吗？哦，对，这个工作还不用你天天去哦，每天工作4小时就可以了。所以说，我认为相比较左翼的政治理论，自由派才能提供他们真正想要的东西。第一个就是我说要说，虽然我刚才一直在批评说有很多人去扮演无产阶级，但是即使你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也可以去支持左翼事业，成为一个左翼青年。而我认为这些左翼青年真正想要的是，第一，有表达的空间，因为有很多人发现，你即使发一些左翼的东西，也会被各种屏蔽掉，对吧？尤其是喜欢前30年的那些人，你想说点什么的时候都不让你说。那么这个时候，自由派就会给你一个什么呢？言论自由的表达环境， 让你可以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很多所谓的左翼青年，他们的聚集地反而是外网的一些软件，要么就是一些资本比较强力的、监管比较弱的一些平台。这个是不是很讽刺？很多反资本的左翼青年恰恰需要资本的平台才能去表达自己的声音。并且自由派主张机会平等、反裙带，虽然有一些自称自己是自由派的国家也有这些问题，但是相比较某些国家来说已经好很多了。而且我相信很多左翼青年都希望法律可以真正保护到劳动者的权利，比如说劳动法把它落实下去。而自由派恰恰是强调什么？强调契约、公正与反歧视的。在自由派的眼里，希望每一个人都会被平等的对待、被尊重，强调你个人的尊严，尤其是反一些精英的傲慢。在自由派的大阵营里，不会有一个人告诉你他有一箱子的 Gucci 然后让你来去羡慕他。而且左翼青年们想要的平等、女权、 LGBT 文化多样性，自由派都可以给你。而且你还有不支持的自由，自由派也会保护你不支持的权利，还可以让你活出个性与自我，反对集体主义的压制，让你个人去探索自己的爱好，去实现自我实现。难道你不想有一个月的年假可以每年都出国玩耍吗？你不想每年的七八月份的时候可以在仙本那潜水吗？你难道不想在太平洋的小岛上支一个遮阳伞，躺在沙滩上感受海风，或者像《我的要求不算高》那首歌里唱的一样，去阿尔卑斯山里面滑雪吗？试想，你如果活在一个每天要以集体为利益的国家当中，要怎么样才能实现个人想要的东西呢？更何况有一些极端的左派还会跟你说，你这些都是你的欲望，都是被资本主义教育出来的人性。难道我想要去滑雪、想要去玩、想要吹拂晚风、想要和心爱的人在路上走一走、想要做一个秋千、想要上下班的时候不要那么累，这是我的欲望吗？这是我被资产阶级灌输出来的欲望吗？这不是我作为一个人本来就应该拥有的东西吗？那么是什么才可以让底层民众有权利团结起来去对抗资本呢？唯有自由。而且很多左翼都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马国无一例外都是全部极其失败的国家。苏联前期工业化成就显著，后期呢直接就僵化崩溃了。他的那套征粮体制可以在一个如此人多地少的国家让饿死几百万人，试想这可是沙俄都没做到的创举。拿古巴来说，很多人说古巴教育与医疗成就高，但是他的经济却陷入了长期的困顿。一个1000多万人的国家，一年几十万人都跑到了美国，这可不是富人去移民啊，这都是底层人通过自己的双脚去润到了美国，这都是非法移民。那还有人说越南，你看现在越南经济发展得多好，那不能证明马主义是成功的吗？醒醒吧，越南早已实行革新开放，人稳定发展了多少年了，而且马主义只躺在党章里，早已被人忘记。在如今越南的网上，你去骂马主义是没有任何风险的，因为根本没有人还信这一套。朝鲜就更不用说了，这直接就是封建专制，极端失败。在这些国家，马主义的光辉下，无论是伪无产还是真无产，过得都远远比不上同等条件的大部分国家。而且我也要说，实际上马国根本就不存在，这些国家很快就变成了事实上的军政府，马只是个外衣。那么也会有一些左翼青年会说了，那他都是他们读经读错了，一个人读经读错了，那是这个国家的问题。那你这个经怎么所有按照这个经建设的国家全都读错了？那肯定是这经有问题吧？那总不能说随便一个人一读啊都读错了，那谁能读对呢？那你就能读对了吗？那万一你也读错了呢？对吧？只有自由派才可以带你走上人生巅峰。我们别看理论，直接看结果。想要的类似于社会主义的模式，有北欧工人地位极其之高，工会覆盖率能达到80%，而这些工会可以与资本进行博弈，进行工资谈判。有很多在北欧或者澳大利亚创业的老板都说，觉得自己是在给员工打工，自己干的比员工多，结果到头来交的税比员工高，到手的比员工还少，甚至一定程度上还影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他们不想去创业了，大家都直接想就业算了。富人所得税是奇高，而这些钱可以去补贴穷人的免费医疗、教育和退休金。而且由于这种民主选举加多党制，走左翼路线的社会民主党是长期执政的。事实证明，不走一党专政，不走国有化道路，也可以建设一个工人阶级的国家，在市场经济框架内把福利做到最大化。而对于德国来讲，也有其特色的工人董事制，可以实现资本与工人的共治。至于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国家都特别的典型，大家只要随便上网搜搜这些国家工人过的什么样生活就好了。 我朋友是一个刷油漆的油漆工，他就学了一年刷油漆，然后他的工资就可以支持在几年前买了两套房，而这两套房子如今都还完了贷款，有一套房子可以用来出租，而自己住的那套房子前面有花园，后面有游泳池。当然有很多人会说啊，那你不知道悉尼、墨尔本也有很多年轻人买不起房吗？那你为啥要去悉尼、墨尔本，对吧？而且你要住市区，那就事实证明你不是个工人阶级。工人阶级为什么要住市区？你油漆工完全没有必要住市区，就住的是远郊，那房子很便宜的。就30-40万、40-50万澳币，在阿德当年房价没涨上来的时候，很轻松的就可以买得起。这两年房价倒是稍微有点涨上来，可能需要多工作几年。这也是不得不承认有个问题，就是周期性的经济变化。但是无论如何，终归也比同时代的马国家要好，对吧？
最后我要强调一下，无论是左翼思想，还是无产阶级等各种理论，这些东西都不是马发明的。左翼思想也不等于马主义，社民主义也就是伯恩斯坦主义也是左翼。而且为什么我们的教科书很少谈及恩格斯呢？是因为这两大至圣先师中，恩格斯活的时间更长一些，他看到了社民主义的发展以及社民主义成功的可能性。在晚年，他的思想越来越支持通过议会斗争来争取无产阶级的话语权。比如在恩格斯临终前著名的遗嘱式文章里面写的，我更希望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合法的范围内尽可能强大，在敌人主动攻击之前，我们不能轻举妄动，哪怕暂时忍让，也是为了将来更强大的斗争。可以说在恩格斯晚年，他看到当时社会环境的变化，对暴力革命论已经进行了一个降调，承认在当今的条件下合法斗争是明智而且有效的。所以你当然可以以最终要进行暴力革命为目标，但是依然不妨碍现在可以通过议会的手段去进行斗争，去争取无产阶级的话语权。哪怕是所谓的西方民主条件下，无产阶级的话语权也是要好过一点话语权都没有的。好了，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